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再重新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有生命赤实活在你的面前，一同来敬拜服侍你。我们不配，但是深深感觉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围绕着我们。人生的道路不是花香鸟语，但是你的同在、你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保守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你的恩座前，让我们的重担卸交给你，再次烦恼放下，专心仰望神，用诗歌来赞美你，打开耳朵领受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讲到的、听到的都一同蒙恩得到造就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给各位思想一个题目，当他还是个童子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上梁不正下梁也不顶歪的。我们常常说一些很平凡的话，上梁如果不正，下梁怎么样？就会歪，好像一个不变的定律。但是不一定的，上梁如果正，下梁也可以歪。今天跟各位很明显，你读完圣经，你看那些以利的问题，以利不好，他的儿子也不好，所以上梁不正，下梁也歪。但是用在撒母耳的身上，可能你读撒母耳的生平，你都知道，撒母耳是个很好的先知，很好的领袖，但是好可惜，他两个儿子不争气，跟以利的儿子一模一样。这句话用在撒母耳身上，你可以这样说了：上梁很正，下梁怎么样？歪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歪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怪人家不正。撒母耳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是上梁不正，下梁也一定不一定歪的。所以不要将你歪推卸给别人，不要把你自己不好，因为上面不好我就不好，我为什么不好？我老爸不好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措辞。今天跟各位来思考，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就是说，打开我们的程序单，主题什么？今年扩张你的账目。很明显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服侍，要扩大，要增长，事工要发展，要给人看得见，我们不断的发展开去。但是教会的服侍不是这样的，教会的服侍怎么样？永远记得，人比事都重要。跟我一起讲，人比事重要，记住他，记住他。神要的不是你做的事工，神要的是做事工的人怎么样。我常常说，今年我们的事工做得不好，那怎么办？明年再来。今年的事工如果做得很好，但是人四分五裂，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不好，神不喜悦。神不是要我们的工作，神是要我们的人。有句话，古老的传道人讲的一句话，不是我讲的，人好事就好，人不好事就不会好。是人决定事工，不是事工决定人。明白意思吗？你好了，你的工作就有价值，你不好，你的工作就没有价值。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事工来弥补我的不好，这是一般的宗教思想。我不好，我人不好，我捐多些钱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弥补。刚才李国苗逐一读刚才的起因读经啊，神怎么对以利说，你这样做的不好，就是你奉献献礼物献祭都没用的，都不能赎罪的，要做怜悯我们。今天看各位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少年人，他在歪的环境当中，怎么来活出不歪的见证？所以今天教会需要什么人？从撒母耳身上看见，神需要什么人？一起来读，在圣殿荒凉时能忠诚。 在众人沉睡中有警醒，在得着末世后仍然谦卑，用三句话来描写撒母耳的阶段的人生。刚才一个少年的撒母耳，他还是个童子，他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，他的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母亲的祷告的结果记得吗？他没有生孩子，哈拿很被羞辱，在当时妇女结了婚没有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羞辱，他怎么弥除了这个羞辱？就看见圣殿荒凉，没有人服侍神，他就求神，神啊，你给我一个儿子，你给我的时候我让这个儿子奉献给你来服侍。今天没有人侍奉神，但是我没有儿子，如果我有儿子我就奉献给你。那撒母耳的母亲祷告求儿子，不是为立后，不是为承接财产，不是说人家有后代我也有，不是。哈拿的妈妈祷告是求神的国度，今天神的国度荒凉，没有人服侍神，又有人不奉献给你，说很可惜我没有儿子，如果我有儿子我一定奉献给你，所以求你给我一个儿子，好让我能够奉献给你，这样的祷告神就听了，神就听了。所以撒母耳这个名字是神听祷告的意思，是神垂听祷告的意思。所以今天你慢慢长大了，这孩子哈拿就带到圣殿来服侍神，是这个故事的背景。撒母耳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怎么来服侍呢？就连我们看看，从再回到刚才重新再来，在圣殿荒凉的时候他能够忠诚，什么意思？圣殿为什么会荒凉？荒凉也是什么情况？那各位你头脑想一想，那个时候有没有圣殿？没有，因为盖圣殿的人还没有出生。谁盖圣殿呢？所罗门。所罗门的老爸是谁？大卫。大卫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因为撒母耳年老的时候才去选立大卫，记得吗？今天撒母耳不过是个孩子，这很明显大卫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圣殿的情况还没有。很明显后来人写的时候明显将会幕用圣殿来描写，很明显这个是会幕来的，在示罗的会幕。如果后来说这个时候是圣殿也没有错了，在当时来说并不是。用现在的圣殿为什么会荒凉呢？会荒凉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一起来读。当那些日子，真的灯在殿里没有熄灭，什么意思呢？圣殿为什么荒凉呢？有几个特征。第一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圣殿的荒凉因为没有神的话。 圣殿还在哪里？会幕还在哪里？服侍的人还在哪里？但是没有神的话，教会还是在这个地方，服侍的人还是这个地方，但会荒凉吗？真正的荒凉不是外表，真荒凉是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。我常鼓励弟兄姐妹、长老们、同工们站讲台，可能我们的口才才干不是很灵光，不是 很好，每一个人才干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煮菜一样嘛，每个人 煮出来都不一样，但一定有菜在里面啊。讲道也一样，虽然我表达能力不给他好，用词不给他漂亮，但起码一定有什么？有神的话。好好专心用功预备神的话，神的话自己会说话，神的话言语稀少，因为没有。表面一切如常，殿门照常开，人们照常睡，只是神的言语稀少，宗教陷于腐败。刚才你刚读起因读经的时候看见他们的腐败，还有其实不是神没有话，乃是没有人愿意听从 遵行神的话。神的话不会禁止的，神的话本身就有能力，但神的话需要一个承载的器皿，一个人来承载神的话，来遵行神的话。神的言语稀小的原因，因为没有人遵行神的话。像阿摩西书告诉我们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表面可以一切如常，人很容易在习惯性的运作当中继续的努力做事，照常做，一切都如常，但是不知不觉忽略了神的话不在其中。这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服事不是按照 schedule 来服事，每天一定如此照板照来，依照这个 list 来做，做好了这个礼拜的服事就完成了。这个当时也是一样，什么都如常，习惯性的照常开店门，照常点灯，什么都一样，但是神的话不在其中，就忽略了。没有神的话，好像慢慢人在日常工作当中感觉神的话不大需要，不大需要，在惯常的例行工作当中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，人要听从神的话。还有一个荒凉的表征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情况，圣工人员不尊重神。请你看这段经文，我读给你听哈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有翻译本身无赖，无赖不认识，也是说不尊重耶和华。这二祭司来，记得哦，他们两个都是祭司来的，他们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、鼎里、壶里、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继续的取去了。像不像强盗啊？凡上到四楼的一些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要在未烧脂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所以他们开始吃撒西米，在这个时候了。献祭的人若说，必须先烧脂油，然后你去随意取肉，仆人就说，历史给我，不然我就抢了。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记得他们藐视神的祭物，原文一句话说，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，意思说人讨厌来到圣殿，人讨厌来献祭，因为来到的时候给你抢去了。以利连慢连胜老慢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女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这样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不可这样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不必详细解释，一读下去，这两个身为祭司的人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腐败，宗教腐败的环境，对不起，宗教腐败的环境，耶和华的末世稀小，圣工人员不认识神，不尊重神，年老的没有榜样，年轻的品德败坏，结果令人厌烦来献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存在令人厌烦来聚会啊，还是喜欢来聚会？我们自己问一下。来看见你我就讨厌，如果你在第一堂，我就在第二堂，如果你在五家，我跑去四家，这很难嘛，哦，你不能说你将来你上天堂，我在地狱，不像。但是反过来说，那我们的存在真的令人怎么讨厌吗？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责任呢？他们两个身为祭司的人，没有尊重神的榜样，而且不单如此，对老百姓来奉献给神的东西，他是抢，甚至用了字非常的尖锐， 他们不是拿去，根本就是抢，你不给我我就抢，这样败坏的风气，这是圣殿荒凉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说牧师我们教会没有啊，我们有没有人拿肉来牧师去擦两块，没有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人全心全意来敬拜神，我们利用人来肥力，来满足我的自己的私欲的要求，让人看见在你敬拜的时候，你在这里偷取了神的荣耀，你在这里夺取了神的恩，人家应该给神的东西，那就厌烦，就说怜悯我们。这种的败坏的风气不单古代有，连现代都有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一同来反省，我在教会当中，人因为我的缘故很喜欢来敬拜神，还是因为我的缘故他讨厌来敬拜神？我不喜欢来这里，因为你在，这很严重的问题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服事文存在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感谢神。还好还好，还有第三点，对不起，神的灯没有熄灭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。耶和华殿内的灯不会自动亮，但是会自动熄。要如何保持灯每日没有熄灭呢？这是同时撒母耳忠诚的考验。真正的忠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忠心忠诚，对得起神，对得起人，也对得起自己。那我们拷问，质问一下，我的服事，我的所谓忠诚是怎么看法？故此在圣殿荒凉的时候，因为有你，神的灯就没有熄灭。因为有你，这个你是谁？这个你是童子撒母耳，但是他点灯的，他的责任。神的灯在神的殿内没有熄灭，耶和华殿内的灯为什么每天还在亮？这是撒母耳的责任，他尽自己的本分。但是你从整个故事来看，他如果不点灯，有没有人注意他？圣殿里面还有一个长辈，他叫以利。以利怎么样的一个人？看不见，听不见，他也不管，交给你，你做吧。这样说来，撒母耳有没有点灯他知不知道？他看不见，眼目昏花，看不明，他可能有白内障，没时间去手术，看不明，是很麻烦，他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就交给你了。那撒母耳做不做没有人知道。所以真正的忠诚不是做给人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这个人看不见，我还是尽我的本分去做。忠诚就是不装睡，不装傻，忠忠心心干你该做的事情。因为不是给以利看的，他根本看不见，给谁看啊？他忠心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时候他还没认识耶和华，意思就是说他太少年，神还没有跟他接触，真正的接触，还没有人与神有交通有交往。所以当神呼唤他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神叫他，所以他非常忠心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很乖很忠心，一个小孩的忠诚，小孩就是这样的，你交给他，他就乖乖去做。但如果他要偷懒也可以，就说怜悯我们，他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做给人看？人在做得很起劲，人不在马马虎虎，是不是这样？能看得见吗？其实能看得见的不是最重要，能看不见的才是最重要。神看得见，神看得见。我记得读过一个宣教士的小故事，很有意思。一个宣教士去非洲去宣教，他很努力，很服侍，但是他在家里的工作就请了一个非洲小孩替他来看管。 一方面让这个小孩跟他接触，给他点薪水零用钱，要帮助他。那这个小孩很喜欢跟这个宣教师来做工。那天宣教师在睡在这做午睡的时候，将他的眼镜放下来放在桌子上，他继续去做。要同伴来找他玩，他继续玩，他不行，我要做工的。做什么工？你看你的老板在睡觉啊，他在睡觉，他看不见，他说嘘，他人睡觉，不过他的眼睛在桌子上，他看得见，他眼镜跟眼睛啊，他的眼镜拿下来放在桌子上，他看得见，看得见。很有意思的小故事，是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，先传着人告诉我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以为神看不见，一个很天真的故事，要这是给我很大的提醒。有双眼睛会看见，看中我们，在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做，怎么侍奉，神完全知道，完全的对神尊重。撒母耳他不能改变环境，他甚至不能管别人，他管不到以利，当然管不到，连以利两个儿子他也管不到。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平凡的话说，你不能改变环境，你最好改变什么？你的心境。你不能管理别人，起码你管好你自己。人不好，神会找他算账，你不好，神会找你算账，对不对？求主怜悯我们。我那个读很多篇撒母耳的故事，这个小孩让他给我，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给我重新提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在没有人管你看不见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你怎么控制你的自由的时候，一个人能不能自律，这是你最自由的时候。什么人都不管你，你是不是还是怎么有规律来生活？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去过拉斯维加斯没有？我去过一趟，哇，那边的赌博的器具到处都有，无所不在。那个叫什么机器啊？是老虎机。那个你排队吃泡飞的时候，你排队那个排队的行列，在你旁边一排放在那边。在我旁边有个老一个先生，他拿着一个 basket 的 token 排队的时候，一面排队一面放，结果到去的时候，那个 basket 都空了。后来上厕所里面也有，在等候的时间里面，好厉害哦！现在弟兄姐妹第一次去，如果你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很会做这些小事情啊，你去到 Las Vegas， 你手会不会痒啊？你看看这里，一个会友都没有，牧师不在，长老也不在，同工应该也不在啊！看看，通通都不认识，手拔上去，神啊，求你祝福我。那我如果赢的话，我回去十分之二奉献。你记得吗 ？Small world。当你手一把下去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你：“哎，什么弟兄你也在啊？”我告诉你，你以为没有人，可是人看神在看见。有没有这个心态啊？哪个地方我们什么都很自由，没有人管我，连太太也不在身边，家人也不在身边，一个人自由的时候。这个考验你真正的纪律的能力的时候，侍奉也一样。人看见我，我做得很卖力；人不看见我，马马虎虎。没关系，没有人看见。我告诉你，神看见，永远记得，神永远看着我们。你今天来聚会，神看着你怎么聚会；我怎么讲道，神看着我怎么讲，神看着。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，是撒母耳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。没有人管他，你绝对自由，甚至你不点灯以利也看不见。你有没有偷工减料？今天放假， 我昨天晚上睡不好，今天睡个自然醒，忘记去，今天请假一天不点灯，可不可以？对你来说不可以，但是你可以这样做。这个衡量选择的时候，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真正属灵的品格的时候。当你绝对自由的时候，是你绝对人格考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主怜悯我们。撒母耳不能管别人，但起码他管好自己。在他服侍当中，他能够很公然的说，我对得起神，我也对得起我的工作，我的责任，我的以力，更对得起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是真正的忠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教会要发展很多事工，等着你跟我一起去侍奉的时候，神要求的不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多棒，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在服事当中跟神跟人一个美好的关系。这亲爱的弟兄，不要忘记你的本分。当教会遇见为难的时候，是否因为你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？我在服事组这么多年当中，遇见过很多不同教会的分裂与纷争，有些人长老跟牧师的问题，有些是长老跟长老的问题，有些是牧师跟牧师的问题，都有。有些是牧师跟会友的问题，千奇古怪，什么都有。但是感谢神，我遇见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。最近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感谢主慢慢平静下来。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如果每一个人只看重我是怎么样，我多么重要，我的看法怎么重要，我的责任怎么重要，我的地位怎么重要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一样的话，就很会头崩，头破血流。如果人懂得退让，永远记得很多的教会分裂，大部分不是真理的问题，98%不是真理问题，是看法跟方法做法的问题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就会有冲突，我们不能拦阻避免这样的冲突，但是在冲突当中，你的角色是怎么样？是否因为还有你，教会的灯还亮，教会的事工还向前？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。弟兄姐妹，当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。撒母耳从来没有小看他这个小孩，在这般大人当中，没有好的榜样的情况底下，仍然保持他的忠诚。一句话告诉我们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这证明撒母耳是个可信可靠的孩子。教会需要这种人，教会需要这种人。在很多人不尊重神，讨厌来服侍的时候，因为有你，教会的灯还在亮的，还在亮。因为有你，也就怜悯我们。还有第二大点，对不起，在众人沉睡当中，他有警醒。有句话送给你，一起来读好吗？我的国语不大灵光，一起跟我读来。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，而是在于懂得沉淀。心灵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，而是在于明白取舍。一个水你看是很清，不是没有脏，懂得沉淀。心灵也一样，你跟我的心不是没有杂念。坦白说，可能有问牧师，你有没有杂念？有没有？你们很爱我不讲话。有的，我们的思想会跑到186000里这么远呢。当你最安静的时候，是你心灵最不宁静的时候，懂不懂？安静祷告的时候，哇，希望方面的事事都来。当你不能控制你思考的时候，我劝你开声祷告。一个人懂得心灵的通透，不是你没有杂念。 是懂得明白取舍，什么该抓住的，什么该放弃的，什么我该专心去思考的，什么不应该胡思乱想的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也是一样。神放在人的面前有很多的选择，一个人听见神的声音，为什么人听不见你听见？从撒母耳身上我们学习一下听见神的声音。第一个很重要，需要宁静的心，一个宁静的心很重要，安静的心才能听见微小的声音。在夜阑人静人人都睡觉的时候，神的话很微小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呼唤你的名字。白天没有讲，当然人人都沉睡，沉淀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你才听见神的声音。我们今天在一个非常嘈杂的世界里面，杂音太多。我顺便提一提，我不是责备，来去提醒弟兄姐妹，在聚会之前你来到聚会，我看见坐在前面还没有到9:30，我们的杂音很多。可能你一个礼拜没有看见老朋友，一个礼拜来好高兴讲啊讲啊讲他啊，一周不见如隔三周，哇，很大讲很多话。那我邀请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开始来聚会之前安静祷告，让神对你说话。散会之后一堂聚会了，去到赵仪厅大尽量发挥你的讲话的能力，去哪边讲，来聚会安静心，你试试看试试看，来聚会宁静心，哪些你的听到不一样的。很多还打招呼的弟兄们很好，留待一会的时间，这时间去亲近神，让你的心沉淀下来，让你的心安静下来，预备心，你唱的诗歌都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听的道都不一样的，因为你心沉淀下来。不是讲话的时间，是安静的时间。我曾经试过有个教会更厉害，主席站在台上他还没安静，做司会的人大喊三声请安静，他们就安静下来。我感觉这个 不大像敬拜嘛，对不对？安静在大掌神面前安静预备心聆听，你下个礼拜试试看好不好？我再说啊，不是责备，来是提醒，对你们好的，对你们好啊！宁静的心，你个人私人的灵修也一样，安静身在神面前，神对你讲话，需要个安静的心。以利亚的光景告诉我们，在崩山碎石的时候，狂风大作的时候，神没有讲话。当这一切声音宁静下来，神微小的声音就说话了。很少听见，要求怜悯我们，听见神的话，神的声音，神的话在宁静当中，所以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第二，需要一个顺服的心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撒母耳有一个顺服的心，虽然他一而再的被拒绝，被否定，以利你叫我吗？不是，你回去吧。但是从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行动当中，你有没有看见撒母耳的可爱的地方啊？就是顺服，一听见我的名字我就跑到以利面前，你叫我吗？不是，去睡吧。第二次再来，如果是你，第二次你去不去？第二次还去，第三次肯定不回去。这个老糊涂说梦话，如果他这样的话，他就不会听见神对他说话，对不对？他非常的乖安静，尊重什么？尊重以利，这是我的长辈，我尊重他。虽然他一而再说不是，但是听见我的名字我就去了。虽然一而再被拒绝不是，我还是去了。那这个用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也是非常合理。有没有可能神一直推却你的祷告，你还是回到他的面前？ 神啊，我还是来的，你不叫我还是来的。一个顺服的心是非常宝贵，旁人看来你太傻了，不需要去的嘛，你搞错，根本搞错。有没有发现一些真正顺服的人，有时候有些傻劲在里面，顺服，完全顺服，旁边的人看不清楚，你最知道你做的是什么，绝对的顺服，绝对的完全。你主怜悯我们。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，传道人，不是说就传道人最难学的功课，第一个是谦卑。有人问我，我以前讲普通话讲得不好，不灵光，广东话太重，现在还是 不像以前那么重。他就问我，牧师，教会要粉心要怎么样？我说教会粉心很简单，牧师传道要枪毙，长老执事要枪毙，全体会众都要枪毙。哇，他说吓死，那不是死光了吗？要枪毙啊！原来我看了，他听懂了。原来牧师说要谦卑，要谦卑，不是枪毙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顺服，很难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难，顺服好难。表面顺服可以，里面顺服很难。嘴巴顺服可以，心灵完全的降服很难。但是撒母耳他活给你看，一而再的推却，我还是一而再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吩咐吧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回去，不是叫你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学习顺服的心，一个安静的心，一个顺服的心。我告诉你，是你跟我该准备的，准备好了，你就能够领受神的话，对不对？领受神的话很重要。第三，我从旁边思想，加多一样，一个释放的心，怎么说呢？解开隐藏在你心灵深处的结，怎么说？如果撒母耳心中存着一种怨叹，这个以利说梦话，一讲都讲错的。原来他如果这个人充满了心中的不平，感觉这个环境人人都不好，充满了不平的情绪，看见这些祭司老的少年的都不好，看不顺眼，这些环境怎么带下去？他每天看见这些光景，我问你，你每天这样看，你的心会不会受影响？我问你，如果看见侍奉的同工每一个人都这么差劲，你的心会怎么想？虽然你还待在这个教会，你心中很多的不满，很多不平，你就要向神祷告。一眼睛一闭下来，就看见这些人不好的表现，你心中有没有愤愤不平？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很多不公埋怨，很多人假冒为善，你真的受不了。越安静的时候，这些图画越清楚。我有，我试过，我甚至打算我离开那个教会，但是神不准许我，不行不行。年轻的时候看见很多不平的环境，你还做不做牧师传道？我们一些非常对牧师传道非常的拒绝的，以前神父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一再拒绝，我不行，我不喜欢做传道，传道我牧师不好，很多老牧师更加不好，那我也不年轻了，现在啊，很多老牧师不好，要退休了，什么都不干，每天只要查经三次，查经啊，早上是普洱茶，下午是什么珍珠奶茶，什么都茶都来了。那这样的服侍神，我不愿意。但神说，人家不好，你做个好的给他看啊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你像埋怨那个同工不好，你做个好同工给他看啊。但是当时我们要这样想，很多不愤愤不平的心。如果我是撒母耳，这个孩子每天看见这个光景，成为他心中的结，他还可以祷告，他可以宁静下来吗？要做怜悯我们。 有没有可能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有人真的得罪你，有同工，甚至有职分的同工得罪了你，误会了你，那个心中的结，如果你不拿走的话，会成为你心中的非常大的重担，影响到你。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吗，亲爱弟兄姐妹？甚至有人真的得罪我，不是冤枉，真的。如果你不把心中那个怨恨的结拿走，会成为你心中很大的很大的拦阻。释放，心灵释放，你祷告才能释放。心灵释放，不受任何不公不义的东西影响你，你才会释放得很喜乐。在弟兄姐妹，没有心灵的包袱，一个释放的心灵，祷告非常通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受人的影响，原谅他吧，赦免他吧，打开你自己，不受捆绑，就做怜悯，安静的时候听听神的声音。有人可能告诉我，今天牧师你怎么听神的声音，我顺便讲一讲怎么听见神的声音。有很多人说，我昨天听见神的声音，神怎么说，哇好厉害哦。人家问我，哎，牧师啊，那个人昨天听见神的，他有听见神，那为什么我听不见呢？我告诉你，神今天用不用这样对人说话？用不用？有可能，但是不是绝对。以前神的启示没有完备的时候，神会小谕某某人，对某某人说话。但是今天神的启示已经完备，神要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，神要叫我们人类知道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，神的话就在这里。一个人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整天闭着眼睛要听神对你讲话，你小心哦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神的话？有没有可能是魔鬼的话？当你临近到那里，听见有人对你耳边讲话，那里有神的话去批判，回到神的话，那个话是否合乎真理？如果不合乎真理的话，这是很明显对你说话，那个话也不是神的话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回和他说，简单来说一句，无论你说什么听什么，今天神的话语完备，回到神的话做个评判，用了真理的话来评判你所听见的，不合乎真理的标准，什么话都不要听，明白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今天神透过他的话对我们说话，透过传道人，透过牧师，透过讲道，透过讲台对你说话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讲台的人讲的话不合乎圣经，你都不要听，对不对？用神的话来批判。所以今天神的话，好好读神的话。最近诗篇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，很辛苦哦，很好，每天读段诗篇，重新好好的读完它。神对你说话，要求怜悯我们。今天神会对你说，要求怜悯。好，第三，得着默示后仍然谦卑。一起来读这段圣经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他说：“请说。”仆人静听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限制奉礼物，永不能得除去。”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时候，他竟然对我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不是神没有话，乃是没有听的人，对不对？当你预备好心，神纵然默示很少，但仍然找着一个能够讲话的人。撒母耳最后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第一次跟他有 encounter 接触了，他明白神选召他。 他明白神不要以利，要另立他作为他的代替。真正的谦卑，现在弟兄姐妹，真正的谦卑是在于你有的时候，在你什么都没有，当然谦卑嘛，无权无位，没有资格讲话。但是现在撒母耳他有，神说有，这个人我不要了，要选召撒母耳成为神的代言人，得到神的默示。但你有，当神听见神说不要以利的时候，以利没有好榜样，我再来选择你代替他，我不用他了，你怎么做？他做了两件事情啊，我的讲义给你，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做什么？他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。得到默示的时候，他仍然忠诚，做事不变调。现在弟兄姐妹，第二，他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，问玄招之后能够沉默，做人不高调。两句话，跟你思想。他有了，地位高了。有些人一朝得志就语无伦次，他有了，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。当他有了，他的语调也不一样。他有了，看人的眼光都不一样。以利，你太糟糕了，神不要你了。有没有可能第二天清晨起来，撒母耳不点灯了，不开门呢？以利，你来干，因为神让我跟你取代的。当他有的时候，才真正看见一个人是不是谦卑。他做他该做的事情，做事没有变调，没有太高调。我还是我，我的职分没有忘记。今天我还是一个孩子。神选召的理由，神的时间，记得吗？但大卫被选召做君王的时候，他没有马上做君王，神有他的时间表。当他被选立为君王的时候，他还经过被逃难、被追杀的危险，他能够登上宝座，经过艰难才当宝座，他没有马上变掉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听过一个人，他批评某某牧师对钱财很不清楚，很不清楚。有一天，这个牧师真的被离开了，他新任做牧师，轮到他的时候，他也一样不清不楚。有很多时候，你在旁边看人很容易，当你有一天站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很不容易，对吗？现在就说对，旁观者很清楚。批评挑剔论断很清楚很容易，但是有一天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，你发现非常不容易，你可能比他做得更差劲。感谢主给我看见撒母耳这个谦卑的小孩，虽然我被提升了，但是没有忘本，这是我的本分。我还没有升上那个高位，还是按部就班该做我该做的事情，这就是谦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真正宝贵的地方。还有做人不高调，虽然得了默示还安静不说话，沉默。如果一般的人他会怎么样？昨天神对我说废掉以利的，哇，飘飘然了，今天起来非常高调。他不等以利问他，他马上就告诉他，以利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原来不是你叫我啊，你说梦话，是神叫我。你知道神叫我做什么吗？老家伙，神都要你了。他没有，他安静不讲话，不讲话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沉默比多话更宝贵啊。箴言怎么说啊？多言多语难免有错，对不对？就求怜悯我们。很好，不高调，没有马上告诉以利， 我给大家一句话，对有权势的人尊重不难，对没有权势的人尊重不容易。我问你，以利有没有权势啊？现在有没有？无权无势的一件，以利没有了，神废了他的意。以撒母耳很清楚，这个人是空空摆在那边，神不要他了。神明明告诉我，神不要，不但不要他，还刑罚他。哎，神给他机会，他没有抓住机会，神一而再的告诉他，这个人没有地位的，这个人没有作为的，这个人神不要了，值得你尊重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是以利，他还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你还是尊重他，这个很宝贵。侍奉的人该学习这样的功课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，我给你的：对有权势的人尊重不难，对无权势的人尊重不容易。看看旁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权势啊？有啊，尊重他。如果旁边的人没有权势，也是尊重他，对不对？一个位分比你高的当然尊重他嘛，那位分比你低的人呢？这是你品格的考验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就怜悯我们尊重。什么？神有他的时间表，不急有他的时间表。很妙的，神很急，很好的，神通常放在这些很好的见证放在里面。有些人被选召了，但是等下等下，时间还没到，这个等候期间就看出你的品格。大卫是这样，撒母耳是这样，你是不是这样？就怜悯我们啊，神有他的计划。所以从不常有末世，从不常有末世到末世传遍以色列地，有没有发现刚才启应读的经文呢？最后那句话，神的话传遍以色列地，是不是很大的很大的差距？本来很稀少的，后来依照撒母耳，神的话传遍整个以色列地。神的子民要复兴，永远记得，必须从神的话开始，从神的末世开始，世代不变的。古代是如此，现代也是如此。我再说，神不是没有话，乃是没有人。神要的人就是直直上梁不正，他这不会歪的人。神需要这种人，不歪。从撒母耳的身上，我归纳一个给神用的人有三个特点，最后送给你。一个被神用的人是个胖的人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不要减肥。给神用的人是个 fat man， 很肥的人。神赞 AFAT， F 代表什么？ Faithful， 是个谦卑忠诚的人。第二 Available， 是个谦和备用的人。你从 Stephen Street 开进来这条路，有没有看见很多招牌 Available 啊？有没有看见很多空的房子 Available， 已经准备好给你用。不是神要用你的时候，神啊等等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一个常常预备好给神用。第三，一个 teachable， 谦卑受教的人，不断被调教，预备成为神喝用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有些年轻人在当，听说他们第二堂要去别的地方，所以来强迫拿到第一堂。年轻人，连老年轻都一样，尽量在侍奉里面不要减肥，记得吗？不要减肥，好好做个。从撒母耳身上你看见他是非常忠诚的人 ，a faithful man。还有什么？才能预备好仆人。你说吧，仆人精听，对不对？预备好，你讲吧，我准备好，听你吩咐。第三，随时调教。我跟你需要不断被调教，调教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住， 终归撒母耳这个人生当中，用这三个字形容他，看有点幽默啊 ，fat， 就其实他英文三个字，好好记住他，对你一生有帮助，对我有帮助，我分享给你，愿神赐福你，教会复兴，其实工作开展，教会建大不难，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不难，难是人有没有准备好，真的。我看见很多教会建堂，包括我们在里面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多钱才建堂的，建堂基金很少，但是神就一级一级供应给我们。最后你看见，哇，原来我们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这么有钱？因为神很有钱，你预备好了，神就用你；你预备好了，神就赐福给你，让你容纳不下，太丰富了。我就怜悯，叫弟兄姐妹，有点时间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安静为自己祷告，神是否在教会当中需要你？在教会扩展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拿出很多的计划而已，很多的谋算而已，有没有为我的生命做好准备给神用？神要的不是我的事工，神要的是我这个人。为自己祷告。谢谢天父，现在弟兄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短短的时间，用我们的祷告回应你的话，让我们讲到的、听到的，都学习这个孩子撒母耳少年时代那个美好的榜样，是我们学习一生的模范。好好服侍你，在当中教会事工里面，不许没有计划，不许没有材料。甚至不是没有钱，那是没有合用的人，帮助我们，改造我们，成为属合用的器皿，让你成为生命中最大的祝福，一生永远尊你为大，尊你为圣，尊你为王，尊你为主，一生因为有你的缘故，我的生命就不一样。谢谢天父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